美青年，那十字架因重入后再三首，我就不禁问往生家，已是从前所有居傲，愿主听我别有说话，除了基督的十字架，前说真爱虚空融化，因为他血情愿丢下，他从他头，他脚，他手，有心慈爱和血而流，哪有爱有如此相够，紧紧连着如此面流，看那全身满杯水湿，如同穿上朱红衣饰，因此我与世界冠军，世界像我也像一世，假如宇宙都归我手，今已封住人绝可休，爱竟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
我们感谢满有恩的神，我们原本是 一群不配的，但感谢你无限恩典，你给你的独生子来到地上，你用他的宝血将我们每一个都买赎归来，更加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一切在这交通的时间，将这个大以利书打开在我们面前，求你将当我话给讲的讲信息的弟兄，将应当的都交过去，亦都让我们每一个都将我们的心打开，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不只是聆听，你都用心去行走，让我们警醒过来，等候你回来。我们感谢祷告，奉主的名。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大以理书。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要给大家先谈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的问题。巴比伦这个国家，因为在旧约里面，神借着先知说了很多的预言是关于巴比伦的。那么巴比伦这个国家早就没有了，但是到新约又提到巴比伦，你看看，特别启示录，还说那个大臣，要倾倒了。那现在呢，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请读新约，启示录，请读先读十四章，新约启示录十四章，不多，我来读好了，就读一节八节，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 寻道呀，对吧？现在又说到巴比伦了。启示录，启示录不但这里说到巴比伦，启示录又提到巴比伦。那我们请往后面读一点，我们请读十六章，启示录的十六章。我们从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你看，这就是巴比伦。启示录又说了这个巴比伦了。这个是说到幕后了，最后神要审判的，还要审判巴比伦。那今天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巴比伦这个国家，没有了。但是以后他还要出来，还要出来。所以神在这里说到巴比伦。那么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请我们读读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十三节，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愿意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在彼得的时代哪里还有巴比伦吗？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吧，对不对？我们说那个金像啊，第二章那个金那个像头是在巴比伦，对不对？以后都不是巴比伦了。为什么到主耶稣降生就是罗马帝国了？为什么这里又提到巴比伦？好，那就是说明这个巴比伦啊，在圣经里面是看为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巴比伦就是说到所有的邪淫、罪恶的东西都在他那里。所以在彼得这个时代，他就说到，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为你们安，也就是说在彼得的那个时代就是巴比伦的时代。你看到没有，巴比伦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帝国也没有了，那个时代还是巴比伦的时代。教会是从巴比伦里面被拣选出来的。我们今天一样，同样弟兄姊妹，同样的就是巴比伦这个帝国没有了，就是巴比伦它还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专门和弟兄姊妹要从这个巴比伦啊，从圣经里看，从开始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巴比伦。那么现在呢，我们邀请大家也读一点，先读一点旧约。我们先请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三十九章 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好，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请杰克读一下好不好？
好，
请杰克读。
第一节到第八节。
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
可以，可以，坐吧，读一读。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这里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巴比伦那个时候还不是帝国，他还是只是一个王国，还比较小。那么他就来看西西家，西西家是犹大国，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把犹大国灭亡。结果犹大王西西家就把他的一切的财宝都拿给他看，这样神不喜欢，神不喜欢，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说他骄傲了。所以从这里就说到以后巴比伦要把犹大国灭亡了，要把他们要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里请你读一读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列王记下的第二十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九节。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一节读到十九节，可以吗？杰克，
可以。
好。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所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墙，
贴在
窗上，
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 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度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回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见从侍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用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呢？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读的是以赛亚书先知的记载，这里是历史书的记载。西西家这个王，我们曾经给大家发了一个上一次第一次给大家发的一个但以理书的历史和地理，那里面你们记得我们有一个就是犹大王在位的那个次序，对不对？有一个表，那么这个表里面你看看，有一个王叫西西家，他做了29年的皇帝。在他做这个犹大国皇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巴比伦还没有成为一个帝国，还不强盛，那个是亚述国很强盛。亚述国就把以色列国灭亡了，犹大国没有灭亡，很保守的犹大国，所以犹大国没有灭亡啊。这个表上面我们给大家写了。那么犹大国没有灭亡，那是西西家生病了，他得了一个病要死的，神就要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他，你这个病不会好，神说的要死了。这个时候西西家就向神祷告，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好的王，他除掉了很多前王留下的一些偶像，一些违背摩西律法的东西，他都把它除掉。现在他生病了要死了，他就向神祷告，求神纪念他，我这一生在你的面前是按照律法在哪里做。这个神就告诉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你回去告诉他，我再让他活15年，这15年，那么神就答应活15年。不但这样，还让那个日葵的倒退10度啊，那是不容易啊，等于我们这个太阳不要往前面走了，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日葵是什么，就是一个仪器，在太阳照着它的时候，有一个影子出来，对不对？这个影子就有一个度数在底下，那么往前面走是很容易的，因为太阳一直在动嘛。现在要太阳倒退10度，你看神都让他答应了啊，因为的确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好的皇帝。但是他的病医好了以后，巴比伦王 就派人来了。这一来了以后，西西家这个皇帝就没有在神的面前有很多是应该不暴露出来的，不应该暴露出来的，应该在神的面前有很多东西是隐藏的，但是他没有，他都是暴露出来。这个暴露出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已经很满足，已经骄傲了，什么东西都一看，我的武库里面有多少军器我都告诉你，比方说拿我们现在来的话来讲，我有多少个导弹我也告诉你，我有多少军舰我也告诉你，这是不能随便告诉人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拿给别人看，就是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暴露给谁？暴露给巴比伦王。这就是巴比伦，从圣经里我们看他是从巴别来的。这个黑板上我们有，今天我们在这个讲义上也有。那么这个我们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请先读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九节。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了，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竟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的，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做巴别。
好了，这个城叫做巴别，因为上次我们曾经说过，因为当时挪亚出了方舟，这就是挪亚的后代，为了要传扬人的名，要传扬人的名，要造一座城，还要造一座塔，这个塔顶要通天，目的就是传扬人的名，他不是来传扬神。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人的活动开始了，肉体的东西开始，所以人要把自己用肉体的办法来传扬自己的名，这样做是错的，是神不允许的。所以巴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混乱，就是混乱的意思。这个巴别就是巴比伦，同一个字，所以巴比伦就是从巴别来的，所以巴比伦就是混乱，就是肉体的混乱。神做一切事情都是有神的旨意，都是有次序的，不能混乱的。但是人的肉体一出来，就是自己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一切都是混乱了。所以巴比伦的源头就是从巴比来的。因着这个缘故，人是要传扬自己，不是传扬神，要离弃神，这就是巴比伦的开始，就是把肉体抬高了，按照肉体去做，传扬人的名声，不要神了，这就是巴比伦，啊，也就是巴别，他 他从这里就开始了啊。因此我们就看巴比伦的源头是怎么来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啊，所以那个城呢就叫做巴别。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巴别是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他是说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那就在示拿地。示拿地上次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地图的啊，那么也就是在巴比伦，就是在示拿这个地方，就在那里，那是一个平原。示拿我们说过就是两河之间，对不对？就是幼发拉底河和第一个利斯河这一片都叫示拿平原啊，那是一个很在人来看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很富庶的地方，河流在之间，所以那中间就一定很富庶的，都是这样。那么这里就慢慢巴比伦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黑板上和今天讲义给大家讲，从历史上来看，巴比伦还没有成为帝国的时候，我们把它在历史上叫它做前巴比伦，它是一个王国，不大，也就是在地图上你会看见是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就在幼发拉底河那个旁边啊，我们给大家曾经有地图的。那个时候它只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后来发展成帝国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地图上你会看见我们专门写了巴比伦帝国，它是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地中海，对不对？那个好大一个面积。它还没有发展成巴比伦帝国以前，我们叫做的前巴比伦，它是一个王国。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以赛亚书也好，读的列王记下24章也好，那里所说到的这个巴比伦是前巴比伦啊，前巴比伦。所以今天我们讲义给大家写的有关巴比伦帝国，第一个是巴比伦和巴别，这个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二个，巴比伦帝国历代的皇帝，第一个就是前巴比伦王国，就是巴比伦还没有发展成帝国以前，这个时候巴比伦王有一个叫巴拉旦，还有一个是他的儿子叫巴拉旦的儿子，叫做米罗达巴拉旦。我们也解释了，下面说巴拉旦这个意思就是巴利是他的主，就是他是外邦的神巴利。米罗达呢就是这个巴利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他儿子就叫米罗达巴拉旦，父亲叫做巴拉旦。这个时候还没有发展成为很大的一个帝国，他们就开始和犹大王西西家就来往了，他们就去看犹大王西西家。圣经里告诉我们，西西家因为病好了，另外一个就是巴比伦王又来看他了，所以他就心里就开始骄傲了。你看，我这个国家在我的治理下做得多好，那么现在啊你来了，我就把我的一切都拿给你看。这个我们还要读一出圣经，请我们读历代志下32章。历代志下32章 我们要从24节读到31节，历代之下的32章，从24节读到31节。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许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到
31，要读到31。
西西家大有尊荣资产，建造府库，又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畜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他骄傲了，看到没有？所以巴比伦王来见他的时候，圣经上说是神就借着巴比伦王来试炼他，这一试就把他的骄傲试出来了，对不对？他就把他的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展览了给人看，他没有去求问耶和华。所以这里有一句话，第25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就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这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讲彼得前书第5章，彼得在那里说，在巴比伦的教会蒙恩典的教会，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巴比伦他的背后是代表撒旦，因为我们不是在读3章吗？他不是做了一个像吗？一个金像吗？要人去拜吗？一个是拜金像，第二个要侍奉他的神，对不对？那个像做开光典礼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开光典礼，那就是说奉献给他的神。因此巴比伦他的背后就是撒旦。现在巴比伦来看西西家，那这是撒旦，那借着他，借着巴比伦王巴拉旦来的儿子来看他，来的时候，这要非常小心，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你要先求问耶和华，要问神，不能说我想什么就什么。如果一个人是谦卑的，他的话不会很多的，他不会把他的东西都拿出来，你看这是我做的多好，他就会把他自己抬高了。因此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只能向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无用的仆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假如我们是这样一个在主的面前就对了。但是今天你看很多传道人都是高举自己，所以你要看看哪里请一个传道人来讲道的时候，那个都要登出来，他是什么博士，什么神学院的博士，又是什么又是什么。好了，那么这一下很多东西就把自己完全没有隐藏，没有谦卑，乃是骄傲。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福给谦卑的人。 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西西家因为骄傲，他就不去求问神了，也不报答神给他的恩典了，他就凭自己去做了。所以就有人讲，假若西西家神不给他15年，他可能这个罪还不会犯，对不对？不给你15年，那神给你15年，那么你在主的面前就要谦卑了，那就要求问主的旨意了，不要随便去做。但是他没有，因此我们就看见，就他就把，实际上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把巴比伦这个敌人就带到犹大国来了。他接受了他了，对不对？不但接受了，他把什么都给他看了。那这个巴比伦王就一定就知道了，哦，你不过也就是这么多了，好不好？我只要比你强，我就可以把你打下来了，是不是？我一强起来你就不行了。那个时候比巴比伦还强的还有一个国家，就是亚述国是把以色列国灭亡了。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国还没有成为帝国，后来巴比伦这个王国就强盛起来成为帝国，他们就把亚述打下去了。然后以色列人是把自己的大门向他们打开了，所以神就讲了，这是借着先知，就对谁讲了？对西西家讲了，就是你的后代还要掳到巴比伦去，最后有的还在巴比伦做太监，对不对？那我们看，我们上次给大家，这个讲义上也写了，我们知道第一次被掳的但以理吧，对不对？好，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因此我们今天给大家写的这个讲义，今天的讲义，这里就讲第二，就是后巴比伦帝国。前巴比伦是王国，还没有建立很大的帝国了，只是一个王国了。后巴比伦帝国是从谁开始呢？就是尼布普拉萨开始。尼布普拉萨就是尼布贾尼撒的父亲，他的父亲开始的。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西西家的时代，那还不是尼布普拉萨。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西西家，上次我们给大家发的，西西家他做王做了29年，然后就是他的儿子马拉西做王，就做了55年。你看后面就要到了约西亚了，亚门2年，约西亚31年，约亚敬11年。到约亚敬的时候，就是 B.C. 606年，但以理他怎么样被掳了，好不好？那是606年，但以理被掳去了。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讲义，后巴比伦帝国的第一个皇帝是尼布普拉萨，他是从626年 B.C. 做王做到606年，他就不是做王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他的儿子要做王了，就是尼布贾尼撒做王了。所以尼布贾尼撒做王是第二个王，是从606年开始做王。所以但以理他就把但以理掳走了，好不好？好，时间就是从这里开始。前面呢，在但以理的父亲尼布普拉撒的前面，那就是前巴比伦王国，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来打以色列。好，后来到尼布普拉撒 的晚年就开始打以色列了，开始打以色列。以后就是尼布甲尼撒，他就把那个犹大国灭亡了，啊，尼布甲尼撒灭亡。所以现在我们在讲义上、黑板上呢，我们没有把所有的名字写下来，我们只是给大家讲，巴比伦帝国的年代里头有八个王，啊，有八个王。第一个就是尼布普拉撒，第二个就是很有名的尼布甲尼撒，最后一个王国的就是白沙撒，这个以后我们都要读的啊，白沙撒要读的。因此后巴比伦帝国一共是八个王，我们现在把这个八个王的名字都写在这里，他们和尼布甲尼撒是什么关系，有的王不是他的直接的儿子，是他的女婿，有两个女婿都做过王的。最后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女儿的儿子，就是他的女婿做王，女儿的儿子，我们把他们在位的时候都给他给写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第四个王，叫做尼甲撒利学，这个王在圣经里有记载，那请你读耶利米书39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耶利米书39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犹大王西西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西家4月9日城被攻破。耶路撒冷被空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撒利薛三甲尼坡撒西金拉撒利尼甲撒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作战中门。
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尼甲撒利薛，看到没有？巴比伦王的首领，看到没有？王是谁呢？王是尼布甲尼撒。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不是西西家啊，是西底家，那是后巴比伦了。啊，那我们上次给大家发了一个那个讲义，你们看见这里有个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所以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那是全军都来围困他，就是整个巴比伦都来打他了，啊，因为先知已经预言了，啊，他们要被掳走了，这个国家要灭亡了。第二节，西底家11年4月9日，城就被攻破了。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撒利学，就是我们这里写的尼甲撒利学，尼甲撒利学那个时候还不是王，因为尼甲撒利学是谁呢？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啊，他还不是王，那个时候是他的岳父在做王，就是尼布甲尼撒是做王。后面就是三甲尼波撒西金 拉撒利尼加撒利雪他同名了，这是那么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要读到十四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和尼布沙斯班拉撒利尼甲沙利学拉莫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院护卫兵院中提出了，交与沙方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
那个时候的耶利米，因为他预言，实际上他预言这个犹大国要被巴比伦王灭亡，所以很多人就很反对他，犹太人很反对他，就把他关起来了。所以巴比伦王来了，还把他从院中踢出来。这里有一个叫做尼加沙利雪，看到吧？哎，那个时候他是副卫长。啊、他是副议长，他是保护尼布甲尼撒的，他就帮助了这个耶利米，把他从那里踢出来了。好，以后耶利米就在民中，就不关在一个副议长的不是关起来了，就自由了。所以巴比伦王让他自由了。啊、这里是说到了尼甲撒利雪，哎，这就是他做的，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他做的。所以这我们说的这八个王里面，那么尼布甲尼撒这个我们已经有一些熟了，对不对？现在就这里一个尼甲撒利雪，这是第二个圣经有记载的，这是第四个王，这是圣经把它记载出来。最后有一个就是白沙撒，啊，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那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但以理书第五章，以后我们还要读的，我们今天先读一读，因为讲巴比伦帝国。
波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波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的金器、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掳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印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光照等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神人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我。波沙撒王就甚惊恐，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
你看这里就讲到波沙撒，让我们看看这个波沙撒。从这里的记载第二节，波沙撒欢饮之间吩咐将他父，大家正在欢迎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将他父 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我们知道这些耶路撒冷掳的这些金银器皿来，这些都是圣殿里的东西，他们拿来饮酒。他说这个尼布甲尼撒是他父，看到没有，这就错了。所以后面有个括号，父或者主，他的主。那么从我们今天给大家写的这个来看，其实尼布甲尼撒不是他的父，尼布甲尼撒应该是他的外公了，因为他的妈妈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些皇帝了，就是以后啊我们读的时候要把它弄清楚，否则我们就会就觉得这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叫白沙撒，那就错了，实际上是他的外公，好不好？是他的外公，所以说是尊主。那么这个白沙撒他做的这件事情，但以理就责备了他。好，那个你看我们还是读这一章圣经的但以理怎么责备他呢，就是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八节，先从十七节读到二十八节。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与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复，甚至行事狂傲，就被割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如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一直立人治国。波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的是这样，你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为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提克
勒死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米底米底亚人和
马代人，对，应该是马代人和波斯，
和波斯人。
好，那么你看这里啊，就是说到，马上就要这个巴比伦国就完了，啊，当天晚上就完了。你看下面二十九节，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金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就被杀了，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就被杀了。被杀以后，马代人大力物年62岁去了加勒底国。好了，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巴比伦国就灭亡了。被谁把他灭亡的呢？马代人，马代国另外一个国家把它灭亡。那么马代国把它灭亡了，圣经里有没有预言？有。所以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这个预言，听我们读以赛亚书的13章。 从十七节开始读，读到十九节，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以赛亚书。
我必激动马大人来攻击他们，马大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攻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人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
进化的
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
好了，这就说巴比伦国要灭亡了，被谁灭亡了？马太人。啊，这是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这个先知是什么时候才能讲？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对不对？西西家后面还有他的儿子马拉西做王，还做了55年，你看到没有？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到西底家才灭亡，把他灭亡了。灭亡以后，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最后又要被马代人灭亡。你看刚刚我们就读到第五章，伯沙撒当夜就被马代人所杀了，刚刚我们读的。除了这里以外，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你读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请我们读11节，要读到11节，要读到12节，好不好？11节，先读到12节。
你们要磨尖的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的马大人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
你看十一节，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看到没有？好了，他要来把他灭掉，这是刚刚读的。另外在这一章圣经又说到这一方面，那请我们读27节都读到29节，27节读到29节。
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炸，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为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
疾苦，
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
所以这里你看来又是马代，看到没有？好，那么这些预言，这个以赛亚那个预言就更早了，啊，说到马代人。那么耶利米这个预言，那是比较晚了，好，但是还是巴比伦来攻击，来攻打巴比伦帝国，你不讲你想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耶利米就说了这个预言，好不好？因此我们就看见神就早就定规了。第一个就是犹大国要被巴比伦国灭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巴比伦国你再强大，尼布甲尼撒你再厉害，最后这个巴比伦帝国 不会是永远存在这个地上，就是到了他的孙子的这个时候，那就被马代人把他灭亡了。所以我们在读第二章那个金像的时候，我们说过金像不是头是金的吗？胸和两个背是什么？银的。那我们就说那是指的马代和波斯。至于波斯我们也要讲，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是把波斯也提出来了。我们是把你看第后巴比伦帝国，后巴比伦帝国第一个皇帝是尼布普拉撒，在位20年，他在马代国王居亚撒列帮助下建立了巴比伦帝国。居亚撒列将女儿艾美迪给尼布普拉撒的儿子尼布贾尼撒为妻，看到没有？所以巴比伦这个第一个王他就和马代这个王两个结亲了，好不好？就有亲戚关系了。最后啊，这个亲戚就不认他了，好不好？就把他的孙子就杀掉了，就把整个就拿过来了。那么波斯王要和这个马代以后要连在一起，他们又是联军，要连在一起。好，这个呢，我们以后我们在读这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好不好？那么下一次呢，我们是要读第四章。我们先要读一个把这个历史，因为你读大以理书一定要懂它的地理，一定要懂它的历史，否则我们就是会一头雾水，弄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弄细一点，使大家能够清楚一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说到神的预言，犹大国是要被尼布贾尼撒，就是巴比伦灭亡。为什么要灭亡？那就是说犹大王西西家的时候，他是把他的什么东西都暴露在巴比伦王的面前，他骄傲了，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圣经讲神就借着巴比伦王来看他，来试炼他的心，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要遇见很多事，要遇见很多人，你有没有会发觉，也许今天神就借着一个人来对你说话，一个人和你来往，那个目的可能神就是要借着他来试炼你，看看你这个人的心到底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在神的面前，你完全是肉体出来，那就会走到西西家的后果。如果他来，你看见神允许这个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他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了以后，你要到神面前去祷告，你不要马上把你的什么东西肉体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了啊！看来你就要在神的面前要看看，很可能是借着这个神的这个，借着这一个人来试炼你的心到底在神面前谦不谦卑，还是你是凭着肉体在这里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在主的面前，将来一定会引出一个什么的后果，那个后果就得你自己承担。如果你先在神的面前祷告过的，那个后果你就不要承担了。为什么？因为神要负责任，因为你先寻求了神嘛，好不好？神一定会负责任。我们在这里曾经说过一个弟兄的见证，就是于成华弟兄的见证。他原来在上海在教会里面做长老，这是 很久以前的事情。他是一个医生，眼科医生，他在做长老的时候自己开了一个小诊所，神养活他， 所以每一次他的孩子，他很多孩子要上学了，要开学了，要交学费了，病人就多了。平常不交学费，病人就不多，哎，够他吃饭了，够他用了。但是忽然就来了一个试炼了，怎么试炼了？他是在上海了，就是在杭州有一个军医院要聘他去做眼科主任，每一个月的工资就很高，那个是拿几百块元大头啊，银元啊，几百块啊，他就很愿意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想，他虽然袁大头很多，那个地方我也想去，但是我要先祷告。他就在神面前天天祷告，就说：“神啊，我到底去不去啊？”他说：“向神祷告，要求神的旨意了。”这招很好，可是神没有讲话，神没有带领他，也没有给他清楚话，你去还是不去？到最后啊，如果我记得不清楚，还有几天合同期就过了，就要签合同嘛，你不签人家就不聘你了，要聘别人了。就在合同期快要到的时候，还有几天了，他就要给神最后做一个祷告，办一个手术，下给神下一个最后通牒。他说：“神啊，现在时候快到了，我已经天天祷告，你都不给我讲话，所以现在啊，我要签了字了，后果你负啊！我跟你祷告，你不说话，当然后果你负了。”这句话在神面前一说出来，马上神在里面就有话了。神怎么讲？神就告诉他：“你天天祷告，哪里是在求我的旨意啊？你的心早就跑到杭州去了，对不对？不过你祷告的目的啊，是要我来成全你的旨意，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哎，神啊，你赶快说话，我就赶快到那里去赚大钱了。你看，神就给他这样一讲，哎呀，一讲了，他赶快就谦卑下来。怎么样？人这样，那就是嘛，你的心就是想到的那个钱嘛，你哪里想到我在上海还要侍奉神嘛？好，他就认罪了。好，神啊，我不去了，但是啊，我还要求你要给我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我是不去的。你要打发一个人来今天来给我讲，就是说喊我不要去。神，你打发人来。他跟神有一个要求，感谢神。就在当天的晚上，就来了一个小弟兄来看他，不是长老，也不是传道人，什么都是，就是一个小弟兄来看他，就给他讲，他说：“余医生啊，我觉得你不要到杭州，你就在这里带领我们很好，我们很得供应啊，你不要走吧。”你看，他就相信了。他不是祷告吗？要求神给他一个证据吗？打发一个人来跟他说话吗？就来了吗？虽然是一个小弟兄，但是就讲的这个话和神责备他的话是一致的。你看，感谢主，这个他自己的那个见证里面有啊，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今天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但是你寻求神的旨意，神会不会给你讲？什么时候给你讲？那就是说你要自己把自己放下的时候，好不好？你坚持你要照你的意思去做，神也许就不讲了。什么时候你愿意谦卑下来，神也许就说话了，好不好？好，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你每一天我们接触的人也好，事也好，事情也好，很多时候很可能神是借助这个来试炼我，看我的心究竟如何，好不好？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历史一定要交通，因为第一次我们开始交通地理，对不对？现在我们要交通历史，因为这个交通完了，下一次我们就好讲了，啊，并且以后我们还要说到启示录为什么还要与巴比伦呢，对不对？ 今天你一定要看见，今天我们仍然有巴比伦梦，不是说巴比伦过去了，今天仍然有巴比伦，因为它是一个帝国嘛，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教会一定要看见巴比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来侍奉神，好吧？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请讲。
在这里呢就讲到后巴比伦帝国里面有些圣经没有记载，就是资料是从哪方面可以得到的？
这些资料呢有一本书叫做两月中间的历史，很厚的一本书，两月中间的历史，就是新月和旧月之间有一个历史，他专门就把这些都写出来了，好，是从里面来，但是这一本书是比较可靠的。另外呢你要去查历史书，叫做西洋历史，好不好？西洋历史里头要专门有一个历史书，就是要讲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对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好不好？那里面也讲到这个东西，啊，中文的翻译的不同，但是英文应该是相同的，好不好？
这里讲的后巴比伦帝国有八个王，就数了一下七个。
啊，七个。啊。
哪一个？
七个
。七个，七个，我说错了，应该是七个。啊，七个。七个。
彼得前书五章哪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所以在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巴比伦的意思就是在一个邪恶的时代蒙恩的。
你想彼得那个时代，彼得最后是寻道的，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好吧，还是罗马帝国。所以把那个时候彼得把罗马帝国就看成是什么？巴比伦，好不好？巴比伦，上一次不是我们讲了吗？对不对？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什么？主耶稣讲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好不好？他是这样来看，好不好？好。
刚才你说，如果神没有再加他15年的寿数，他可能还不会。
对，有的弟兄，有的弟兄姊妹就读这段圣经啊，就看他最后骄傲了，就说。假若不加他15年，他就不会犯这个罪了吧？
是，
可能以色列国就不会灭亡在巴比伦了吧？你懂这个意思吗？
是，所以我就想到，你刚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联想到以赛亚书57章的有一句话，是不是跟他，他说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
好，现在我们不敢这样讲，但是呢一个人犯罪神是知道的，好不好？西西家这个情况神是完全知道，他一定会走这个路，好不好？所以神就定了，好不好？神是预知，对不对？然后神就预定了，好不好？神是预知他一定是这样。所以呢如果15年没有，当然这个罪他就不会犯了。所以有读圣经的人，有人是这样看，这样来说，他不犯这个罪，以色列人就不，犹大国就不会被巴比伦灭亡了，好不好？历史就要重写了。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是预知，他一定会犯这个罪的，好不好？好吧。好，那么我们没有了，我们现在请徐宽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